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一同读到33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和人的交通可以给带到一个那怎么高的地步。但是我们要是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形啊，很有理由说神和人的交通不可能再建立的。因为金牛犊一摆出来的时候，神的位置错了，那你怎么和神交通呢？你把神的位置摆错了，那就谈不到交通的问题。但是我们读到3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情形好像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因为32章末了的时候，神已经宣告了，我不跟你们去了，余下的路程我差遣我的使者领你们走，我就不跟你们再走了。神说这个话不是是不是说的很严厉呢？不是说的很严厉，我想以色列人当时一点都不懂，连摩西大概也不懂。说33章呢，你可以说神借着33章里头，神跟摩西的对话的里头，把神这个心思摆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不跟你们去。用简单一句话来说，如果我跟你们去的话，你们哪一个受得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得了。因为人的光景一摆在神的面前，都是与神顶撞的，都是离弃神的，都是把神拒绝在一边的。如果是这样的光景，神要和他们同去，和甚至到回到神说的话，我要与你们同住，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以色列人有条件吗？没有。但神在33章里边，神先提出这个问题，32章提过了，33章再提一次。那以色列人听来就知道那个问题很严重了，神不与我们同行，那我们怎么行走？但是摩西就了解到神的心思，所以他到神的面前跟神有所求有所要，很清楚地告诉神说，你不与我们同去，我们出埃及要做什么？你要我们出埃及做什么？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出埃及跟你那一个原来的安排完全脱了节了。那既然是脱了节的话，我们出埃及跟不出埃及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们何必出埃及呢？摩西就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放在神的面前，摩西特别是抓住神自己先说话。弟兄姊妹们，你看到33章一开始是神接着拜金牛犊的第二天，就是32章末了说了几句话以后，神继续往前说了。说什么？说到我曾经把我的应许给你们三位祖宗，叫他的子孙可以享用这一个，但是现在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去还是要去，因为你们虽然是不够条件，但是我的应许不能因着你们不够条件就废止，不过在你们行走的路上，我就不陪着你们了，我打发使者去帮助你们，你们一定能进到迦南地，不过我就不能陪你去了。 那以色列人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他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很严肃呢？他们没有感觉，他们只是感觉神如果不跟我们去，我们有难处谁给我们解决？我们也解决不了的事情，谁跟我们打开那个结？他们大概以色列人的心思里头所想到的是这一个，甚至他们会想到，如果谁不跟我们去，那明天早晨还有没有玛拿？那这些事都是他们在那里想的事。但是神跟他们说，我不跟你们去。原来神的心里面是另外的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我跟你们去，你们受得了吗？你们不住的在那里做各种各样的悖逆的事情，这事情给摆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跟你们去的话，我立刻要做的就是击杀你们，就像昨天击杀了3000个人的光景一样。这个是神不掉跟他们去的那个真正的目的。但是摩西呢，他知道如果神不跟他们去的话，他们去到迦南，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成就了神的那个应许给他们祖宗的那一件事，但是实际上头跟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定义完全失去了关系。因为你们进到迦南又怎么样呢？神让他们进到迦南，从近处来看就是说他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从神的祭活的远处来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来把万民带回神的面光的底下。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是那样子的光景进入迦南的话，两件事情都没有条件了。因此我们就都能看到摩西在神面前说的话，摩西一直抓住一件事情，神啊，你的见证不能有一点点的迷失，如果你的见证在我们中间迷失了的话，那我们去不去迦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你要我们要去迦南，你就一定要跟我们去，不然的话谁知道我们进迦南是神手中的工作。摩西也说得很坦白很明确，就点中了神心里头那个最重的那个点。所以神就说，好好好，我跟你们去，我跟你们去。那么弟兄姊妹刚才的交通，你都弟兄姊妹们都已经能了解到这一点了。不过提到那个会幕在帐外的呢，弟兄们也提出来了，陈红的那个想法是要修正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呢，会幕还没建造好，就是要造的那个会幕还没建造好，我们很容易一看见会幕这个字，就把那个事情就粘在一起。不，他们这个会幕呢，只是说出那个功用，就是将来那个会幕做好，他也必须是显明这样的一个功用，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功用的话，你叫他什么墨都没有，都没有意思。我们不得不注意，神在西乃山向摩西说话，也是叫全以色列人听见他说话的时候，神是说得很严肃的，你们不能来到山的这一边，连到山根也都不可以，你们要在山根以外。你们可以听到我跟摩西说的话，你们可以看见我跟摩西谈话的时候那个光景， 但是你们不能靠近这个山，连山脚都不能靠近，因为你如果靠近那个山脚，那个是人是牲畜都要给剪除的。那是说出神和人的交通，如果不是在神那个格外的恩典里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那所以摩西能到山上和神的那一个交通，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但是在那一个时候呢，会幕还没建好，神和人交通那个基础还没有显得出来，那因此神和人中间那个距离就是一样那么生硬。尤其是当以色列人看见神在西乃山上显现的时候的那种光景，他们心里怕得要死了啊！所以跟摩西说，神要跟我们说话，对你说就好了，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我们受不了，我们受不了。那因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起初的那个与神相会的那一个称为会幕的那个帐幕，要建在离开以色列人的营地那么远，就是这个原因。神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从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上面来发现、来发觉，我们跟神中间那个距离是蛮大的。不是神不愿意我们接近他，神愿意我们接近他，所以他才要说造个会幕，等我也好住在你们里面。但是我们不够条件让神到我们中间来，那所以这个事情一直要等到四十章最末了，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还没了啊，一直要等到民数记开头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安营，那一件事情摆出来的时候，神的帐幕才在人的中间。从当时的情形来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从字句上面来看，好像神很严厉，但事实上神是在那里发表他的体恤和同情。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多看一两遍，你一定看出那个问题不是神不愿意做，而是人不够条件让神做。那么所以当摩西在神面前这样的祈求的时候呢，你就留意到一个问题了。刚才弟兄们都有特别提到摩西进那一个很草率的会幕去的时候，神有印证在那里。本来云柱是在那个帐幕上头，但当摩西一进了会幕的时候，云柱就下降停在那个会幕的门口。这也是很明显的让以色列的百姓亲眼亲耳来接触到神和他们同在的那个事实。神说神与他们同在，不是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在以色列当时他们实在的光景上，是有非常具体的事让他们去明白的。那么感谢我们的神，当摩西在神面前那个交通啊，当神的心意完全带回来的时候，就引动摩西心里头有个很深的渴慕。他提到摩西心里的渴慕，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一再的提到。摩西渴慕知道神的道、神的话，好知道怎样跟随主。但是摩西 在主面前的那个等候呢，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所以你看到他一直在神面前，好像一步比一步深一点的向神要，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弟兄姊妹们都看到他的高点，那弟兄姊妹们你还要多看高一点，高到什么地步呢？高到和神起初的那个安排的计划连接上。摩西为什么要看见神的荣耀呢？如果我不看见神的荣耀，我怎么知道我们要表达的是什么荣耀呢？不然的话，我们以为哦，四九人打球赢了一场，结果又赢了四场，哦，今年的那个地区冠军又是他拿了，哈，你说那好极了。你要是拿这个东西来跟神的荣耀了来比较的话，你比较什么？那些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神说你要看见我的荣耀，你心里头渴慕着神起初的定规，就是神的永远的旨意要怎么样在人中间来显出，我一定答应你。但是因着你是摩西，会幕还没有建造好，没有条件完全的向你敞开，但是我还是愿意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享用。那我怎么来带领这个事情呢？刚才正觉弟兄还轻轻提了一点，但是还不够深刻。你留意神说好，我把我的荣耀给你看，但是你这样子是不能看见我的荣耀的，因为我的荣誉一发出来的时候你也受不了。那现在我这样安排，怎么安排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了，神说我要把你安排站在磐石上，注意这个词，我要把你安排站在磐石上，那然后我就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把你摆到磐石的穴中，我走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你现在还不够资格，还没有这个条件。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了神这样的一个安排，实在是一个启示。但是那个启示比正解弟兄刚才所提的还要高一点。弟兄你看到了，你先是站在磐石上，用新约的话来讲，那是什么？那是蒙恩得救，站在一个得救的地位上，站在一个属神的人的地位上。但是你进到磐石的穴中呢，用新约的话来讲，那就是真正的活在基督里。那一个是站在基督的名下，接上去就是你实际的进到住在基督里。那这一个就是就那，因为你要看见神的荣耀嘛，那神的荣耀摆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认识啊？只是看见哎呦荣耀光辉太美丽太美丽了，不，你要真看到神的荣耀，你必须自己是先在荣耀里，你能在那里发表神的荣耀。 你才能和神这个荣耀连接得起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就引我们回到摩西跟神谈话的时候，神所说的一个话：我因着你的名，我一定就给你看见我的荣耀。哟，因着你的名，那摩西的名字好大了，不能这样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是因为摩西这个名字，我们实在是知道啊，虽然圣经里的我们找不到记录，但你确实你可以相信，在以色列人那六十几万人的中间，当年除了摩西叫摩西以外，恐怕还有别的叫做摩西的人。但是神说，我是因着你的名字来让你来看见我的荣耀，我纪念你。什么意思？那其实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提到，旧约到新约都提到。原来这个话是说出拿提摩太后书二章里头一句话来说，就说很清楚了。神认识谁的是他的人，神认识谁是他的人。你说摩西，神说不是这个摩西，我所认识的那摩西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那这又像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章里边所说的，就是主是好牧人的那段话里边也提到，主是按照名字去认识他的羊。那说当时那里提到那个名字，就不是一个分别谁是谁的那一个名字，是给神纪念的那个名，那个人。我们感谢主，每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神都给我们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说出我们是主的人。是我们是主的人，所以摩西就站在磐石上，等到神的荣耀在门口，在那个磐石那里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注意，神说我就把你放在磐石的洞中。原来就是站在磐石上，但神的荣耀显明的时候，是神自己动手把摩西放在那个洞穴里。那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你一回到新约里边神救赎的那个恩典，你注意到神当年这样做的那个安排，不是偶然。解决摩西你见不了我的面的这个难处，这个不是对神来说不是难处，神要把摩西放在他的荣耀里，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问题是，摩西可以承担神的荣耀，这一个才是难处。但是感谢主，基督摆出来，整个的难处都不成为难处，实实在在的成为我们进入恩典和更丰盛的恩典的那一个管道。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33章里边好像只是，如果我们不留意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给摩西跟神的谈话扭转了神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当然是重要，但是33章里面重要的不是这个宣告，而是因着这一个宣告所引出来的神 发启示的，把那个救赎的旨意的启示在这一个宣告的里头发表出来。我们感谢神，读旧约的历史，有些时候很多好像很琐碎的事情把我们的心思引开，但是如果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借着他自己圣灵的启发把我们带回神记录那些话语的那一个最中心的目的的时候，那许许多多好像很琐碎的事情都不成为琐碎，因为是带出人在神面前如何回到神起初的定义里。我们感谢神。